果你有宗教信仰是佛教徒，那么你可以诵地藏经跟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如果是你是天主教徒，可以诵玫瑰经。那么如果你是道教徒，你可以诵这个道德经啊。凡是你是教徒的话呢，你可以诵持你的经典。如果你不是教徒，你可以学儒学的四书五经，或者弟子规、孝经、三字经都可以。那么墨雪呢，曾经做了一些实验啊，实验就是说啊，这个受胎的妇女，她在这一段时间，从一怀孕知道自己怀孕以后，她就开始不断的诵经，诵普门品。那么我鼓励他们，因为实践呢已经有多起啊，多起，他们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特别顺利啊，基本上呢没有什么这个让你呢痛得要命，痛好几天，一般呢都是几十分钟，最快的是一个半个小时就生了啊，头胎啊，头一胎，他呢一心诵普门品啊，半个小时就生出来了。很快，那么丈夫呢陪伴她每天持诵地藏经一遍啊，这是属于佛教徒。那么其他教徒呢可以诵比如说圣经，那么你可以读诵每天呢一节不间断。如果你喜欢传统文化，可以每天诵弟子规、诵论语、诵大学或者中庸，反正你喜欢读，心生欢喜都可以读。那么我做了实验以后呢啊，首先是我家的弟媳妇啊，那么弟媳妇呢她原来胎位不正啊，胎位不正，她说大嫂我是不是要去开刀，我说你且慢啊，你能不能刚好在那个时候呢是遇到了暑假，那么台湾的暑假期间呢比较长，有两个月，我说你两个月的时间呢就把家亲眷属所有的孩子呢领来，然后指导两个弟媳妇呢，一个管内务，一个呢管教学，那我每周呢回去教一次书法，由孩子呢有二三十个家亲眷属一起读书，那么他呢撑着一个肚子每天坐在那里呢陪孩子读，拿了一支很长的教鞭啊，哪一个不乖呢他就打下去，那么每天呢就在那里读，读了以后呢两个月结束以后快要生了，再去检查胎位变正了啊，其实他没有做其他的这个其他的什么产前的运动什么都没有，那么胎位正以后呢，这个孩子生下来如果哭，我就说来我们做实验，姐姐跟哥哥呢一起去读弟子规给他听，读得很和谐，读得很和谐，声音很和谐，这个女儿呢马上就停止哭泣。两个如果说步调不和谐呢，你们两个读呢我哭得比你还大声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胎教的结果，所以胎教非常的重要。那同这样的一个时段呢，也有一个也是做胎教的实验，他是一个美容师啊，美容师美发美容的，所以每天呢都是拿着吹风机在那里吹。那么有一次呢，这个孩子呢也是刚生产完以后呢，有一次这母亲呢洗的头发，这个吹风机呢这很大声，刚好孩子呢哭得很大声，结果听到吹风机呜呜呜不哭了。那么后来呢他就证实了，只要孩子哭呢把吹风机打开呜呜呜，这个孩子呢听得很熟悉就睡着了。所以呢你看哦，我们在胎教的时候，父母如果明白胎教的重要性，母亲如果知道腹中的胎儿，他完全吸收我每天所作所为，还有我的情绪，我所想的。你看这个教育呢是不是非常重要？真的很重要。但是我们在座的 这个女士们好像都没有机会，好，再当这个重新当一个有胎教的母亲，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但是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亲朋好友，我们可以告诉他这个好方法。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个孩子呢，在腹中里头，母亲所学、所做、所读的书、所从事的行业，一出生以后就会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希望妇女呢，在怀孕的时候尽量能辞职，在家里学习是最好的。那么做丈夫在这一段期间呢，多担待一些是更好的啊。如果能这样的话呢，家家户户都可以得到贤圣的指定，这是胎教。所以呢，怀孕之后，我们的身与意尽量都在安详当中啊，尽量在安详当中。因为我们晓得呢，现在生活都非常的紧张，孕妇呢每天还要这个等公交车，搭公交车上下班，确实非常的辛苦。那么在等公交车当中呢，我们也知道心情也是这个百味杂陈，可能会很紧张很赶。那么紧张很赶，我们就晓得将来的孩子生出来呢，没有耐心，心浮气躁，谁造成的？还是母亲所造成的。所以在胎教当中，我们一定要明白怎样让我们的孩子一怀孕就开始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所以这个胎教呢，我们听到了以后呢，希望还没有结婚的妇女啊，我们听了以后将来就知道怎样作为好母亲，怎样教育出好儿女的第一步，我们已经明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看啊，这个将这个孩子，我们这里提到了母子连心。在这个时候呢，母子连心，我们刚刚讲的多送好的典籍，而且呢最好在这个时候呢，母亲还能多培养慈善忍让这样的爱心。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做母亲的能有慈善公益的事业，我们可以多参与，让孩子呢在腹中就感受到仁慈博爱的胸怀啊，让他呢在肚子里头呢就开始接触这样有爱心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做母亲的在怀孕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不能乱发脾气啊，不能乱发脾气。那么我们也晓得啊，母亲啊，有的怀孕的时候呢特别的不舒服，会呕吐啊，会产生呢很大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这个身体非常的不舒服。那么曾经有一个朋友呢，她在怀孕当中呢，因为呕吐的实在是很苦，基本上呢很难吃啊，就是很难这个吃一点食物啊，曾经吐到呢这个胃呢都有一点带血出来，吐到呢这个胆汁都是这样，吐得很痛苦。那么他有一次呢，他就想，这么痛苦呢，我很想去把孩子拿掉，他已经决心这么苦了，我要把孩子拿掉。结果当天晚上呢，他就做了一个梦，所有的毒蛇全部往他身上钻，让他呢在梦境里头呢感受到非常的可怕，非常的恐怖。结果呢他隔天就跟我讲了，我不要拿掉孩子了，太恐怖了，起这么一个念头，马上果报就来了。当天晚上呢就让他很不舒服很恐怖，所以呢他后来呢也慢慢调养身体呢，结果生出呢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儿。那么当时呢我看到这个女儿呢，她的特别的情形呢，大概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孩子这么爱吃的啊。当时呢才十个月而已，非常的爱吃，很多东西她拿了就往嘴里送。那我当时就讲，你在肚子里头饿坏了所以出生以后呢就特别想要吃。 那么在这个再稍微大一点，可能是周岁的时候呢，我家里呢刚好有酸梅，那么他呢酸梅呢，他一拿起来就往嘴里塞，他酸酸的，他马上皱眉头，马上拿出来。结果孩子很聪明，他就在这个酸梅呢都有一点带硬硬的，他没有办法吃，他就含在嘴里呢，口水把它软化以后拿出来，然后捏一点点往嘴里自己送。哎呀，没人教他，他就这么会吃。那么这个小朋友呢，我后来也仔细的观察哈，他小学二年级呢就会自己做饼干。为什么会自己做饼干？因为他很爱吃。好，那么后来呢，因为他从怀孕哈，一直看他到这个小学这一段期间呢，我也特别做一些实验啊，因为呢这个孩子为什么这么小就喜欢吃啊，我探究的真相呢，应该是在肚子里头实在是太饥饿了啊。那么他吃呢有一套，那他喜欢吃饼干，所以呢他就跟他爸爸要求，爸爸你能不能买那个做饼干的本子给我看，家里买一个烤箱，所以他可以在假日一大早起来，然后就自己按照那个分量自己揉面粉，然后自己做好，自己烤。有一次呢，这个他送我们这个一些小朋友上课的小朋友呢分享饼干，然后他很不好意思说可能不太好吃，请大家多原谅，这是我自己做的啊。所有的小朋友呢都为他鼓掌，而且呢也感受到这么小为什么他就会这样呢对吃这么考究，原来是因为母亲呢很忙，父亲呢也很忙，所以呢他想吃他自己想办法。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认识到了，确实胎教对一个人他的个性，他将来的这个行为发展呢都有很大的关键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这里呢也强调了，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呢尽量不要发脾气，然后不要吃刺激的食物，保持平稳的情绪，让腹中的子女能沐浴在母爱良善的胎教当中。所以我们这里呢强调是母爱还有善良的这个心情，因为你真的爱他，你在这个时候呢就会保持自己的身心愉快，我们所有的饮食还有睡眠都一定在这一段期间呢要保持很好的规矩。所以弟子规里头说，居有常，在这个时候呢日常的生活一定要有一定的这个，不要有刺激，一定是很平稳的啊，该睡觉一定要睡觉啊，该休息一定要休息，千万呢不要将身体劳累过度啊，这是胎教。那我们这里呢刚刚也提到，为什么领养的孩子呢特别不好带啊，它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因为他的胎教呢是最麻烦的啊。所有领养的孩子为什么很不好带？因为他没有胎教，他在胎教当中呢是极其及母亲很不好的心情跟情绪所结合于一身的。所以呢有很多这些很善良的父母，他领了以后呢，他说我这么善良，我这样以身作则来帮助他，来教育他，为什么孩子还不领情？那么我们晓得这是胎教的因故啊。所以呢我们奉劝这些这个想领养的人，我们有心理准备啊，一定要非常有爱心跟耐心，你才有办法把孩子呢这个教育好。那么做母亲的好母亲呢，再来应该怎么做？前面讲的是胎教，再来呢就是要以身作则。我们说榜样是最大的教育力量，教育不是光说来的，教育是靠做出来示范给周遭的人看的。 让他们在看当中也在学习母亲怎么做。孩子呢，看到母亲，看到父亲这样的认真付出，孩子怎么不会感受到呢？一定会感受到。所以我呢，也一直这个经常会浮现父母给我的教育，从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呢，我会经常想着父亲他一生所作所为，也想到了母亲。那么这一些呢，点点滴滴呢，很小，我们在很小，从家庭里头，我们就看到了父母他的付出。最近呢，我母亲身体呢比较差，因为九十几岁了，九十二岁了，那么身体呢可以说是瘦的皮包骨，所以每一次呢探望母亲呢都非常的难过。因为到了晚年，面对呢看到母亲如此卧在床上，因为很虚弱，没有病啊，她没有病，只是说年纪老了，老化了，衰弱了。那么看到呢，我给他按摩，浑身都是骨头，只有看到一双手呢是最柔软，很柔软，而且呢非常的细嫩。所以在病中当时呢，我曾经跟母亲问了，我说你们小时候是怎么过的？母亲会讲，小时候他们呢一大早天亮就要干很多的家事，要走路呢走很远去挑柴，然后去这个去卖一些菜肴等等，每天呢早出，中午呢吃一点便当盒饭，晚上呢再回来，所以两只脚呢要走很远的路，两只手呢要做很多的事情。那么我说在当时你们不会觉得很苦吗？他说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全部的人都是如此，都是非常的辛勤在劳力在工作的。所以这是母亲她讲他们当时的时候。还有我说，那你为什么会嫁给爸爸？嫁给爸爸，他们愣了一下，为什么会嫁给爸爸？我问的这个问题好像是对他来讲很有趣，因为在当时呢，媒妁之言，如果女儿到了一个成婚这样的一个年龄呢，一定会有人呢来提亲或者呢来介绍，那么在当时呢就是门当户对就可以结了，就可以嫁了，反正在家重复父母呢跟我们匹配的人呢一定是很不错的人，所以就是很自然就嫁过来了。那么嫁了以后呢也是非常的辛苦啊，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我从小就感受到母亲呢一天到晚都是在做事，但是呢也从来没有叫苦。生了八个小孩，我是最小的。那么最小的呢照理讲应该是这个集宠爱于一身，所以我当时呢生出来以后呢家里的这个条件呢稍微好一点的，所以呢我的吃穿哥哥姐姐呢也会特别的照顾我。那么从这些呢我感受到还是得力于父母的养育教诲。那么看到的父亲呢是一个从来不讲大声话语的父亲，在我们印象当中呢父母当中的对话不多，但是呢两个人如果有对话一定是挂着笑脸在对话的，因为两个人呢在比赛，比赛什么？比赛干家务活，比赛干这个手工，比赛干手工呢看谁做得好，每天呢赚两块钱三块钱。父亲呢下班以后是一个公务员，下班以后呢他所做的就是帮母亲挣一点公益的费用。所以从小呢我就感受到父母赚钱呢特别的辛苦，特别的辛苦。那么在当时呢在这样的家庭里头， 我还看到了祖母呢是一个非常保有传统家庭观念的人，所有的妇女吃饭的时候都一定是等男生先上桌吃了，吃了以后然后女儿才去吃饭。所以我从小看到的是母亲还有嫂嫂并没有在大家呢一起吃饭的时候上过桌，都是我们吃完了，儿女儿子吃完了，长辈吃完了，我的母亲在跟我的嫂嫂呢在上桌。一直到现在我的嫂嫂还是承传这样的一个家风。那么由此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好女儿她如何养成的，一定是从母亲母教而来的。那么母亲做得好不但是女儿好，媳妇也一定很好。所以呢在家里头我看到的是我的哥哥还有我的嫂嫂，她很细心的在照顾母亲。我从旁我能学习到母亲在年纪这么老了还有这样的孝顺的儿女，我感到非常的欣慰。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有我们家里头有这样的儿女，我们希望天下的儿女呢也能如此的孝养自己的父母。所以有一次呢我曾经碰到一个泰国的朋友，我就问到他，我说请问泰国呢你们的养老院是怎样？他很惊讶，我们泰国基本上没有养老院，凡是把自己的父母年纪很大的父母呢送到养老院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对子女呢是很可耻的事情。他说泰国呢是以佛教为主，从来没有人会把自己的父母呢送到其他的地方去，一定是跟自己的子女呢这个终身到老。所以我听了呢非常的感触，因为我也多次有机会呢去参访一些敬老院，确实呢我们看到老人把一生的幸福青春通通付出给家庭付出给社会了，但是晚境竟然如此的凄凉。那么这个呢跟子女很少也有关系啊，因为近代的话呢子女非常的这个比较单薄，又要养家，那么孩子呢又要升学，所以他的负担非常的沉重之下不得不送到敬老院。但是我们也知道敬老院的条件并不是很好，如果很好的敬老院呢它的费用呢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也在想我们怎样让自己的孩子呢能终身陪伴父母走到人生的尽头，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桩事情。更何况呢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非常优秀的传统家庭的美德，我们虽然在近代更应该要把它承传下去。所以我们也提到了我们怎样呢能孝养我们的父母，那么我们的父母呢怎样来指导我们的孩子确实非常重要。那么我从过去一直到现在呢也感受到一个家庭最重要的还是在母亲这一块，婆婆影响母亲，母亲在影响我们的下一代。所以女子呢她在家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也经常呢我也奉劝很多的婆婆，当媳妇娶过来的时候呢你不要认为我今天终于熬成婆了，媳妇都要看你脸色，你不要忘记了你有一天会老，你要看媳妇的脸色的。所以这个呢这个我们讲的因果，你种什么样的因你就得什么样的果。所以我在今年去年当中呢 我经常回台湾呢探望我的母亲，我也看到很感人的一幕。当我嫂嫂呢在喂我的母亲的时候，她的孙女在旁边呢看，孙女在旁边看。那么有一次呢，母亲呢因为说她这个喉咙呢吞食物好像在吞铁碗一样，听得很难过。那么这个呢母亲呢不太想吃，结果这个小孙女呢她就接过来跟这个太奶奶呢开玩笑，然后等她嘴巴呢笑得笑呵呵的时候，小孙女五岁赶紧呢喂一口给我母亲吃。所以我们看到呢都会很感动。那么一个家庭呢，如果上一代做得好，下一代呢他就在学，他就在看，不用言语去做，不用言语去教他，自然呢他们就领受到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话呢，我非常有感受。确实呢，我生长在这样的家庭，我特别感恩自己的父母，他们是做出来的，一生我们都学不完学不尽。那么父亲呢从不恶口也不发脾气。为什么说他不恶口呢？因为他是一个小公务员，那么在当地呢他会这个书法，然后会给人择日，然后取名，所以呢在地方上呢很多人都愿意请他呢为自己的孩子呢取名字。但是呢父亲很忙，除了下班以外呢还要帮助干家活，所以这些事情呢等我稍微长大以后呢，我就开始替他，人家要取名字命名的，我就替他男生取一堆，女生取一堆，为的就是让父亲呢减轻他的工作。那么有一次呢非常的忙啊，已经快要上班了，所以他早上起来呢一定先洒扫庭除，他做的比较粗重。那么我每天早上起来呢一定要扫庭院，扫家里的五间房间啊，是一个这个平房式的，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每天做这些工作，做完了以后烧开水，烧开水不是瓦斯炉灶，是用小炉子，然后再拿一根可以吹的吹烟哈，吹风，让它这个火呢火苗很快就开始可以燃烧。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再这个再准备吃饭，然后再去学校。那么父亲早上起来呢也是要除草，然后家里呢前面呢田园种一些菜啊，然后呢还有一些花园，所以他每天呢都会整理这些。那我记得呢有一次有一个学校的领导，他路过我们家，他就拿一张纸，他说这个杨先生，学校要比赛书法，能不能麻烦你示范一下，我就在这里等。那么父亲当时在刷牙，已经七点半了，八点要上班。那么这个领导呢他也没想到这个写毛笔字呢不是用说的，然后呢28个字一首诗就出来了，他要时间的。我当时在旁边，我说怎么有不讲理到这种程度，七点半了父亲呢蹲在那里呢刷牙，然后你来呢八点要啊，你就要，你今天就要现在拿来，你就要人家呢跟你帮忙。那么我就看着父亲，父亲呢说完了，然后就跟他讲，他说某某校长很抱歉，我马上要吃饭，然后要这个要去上班了。他笑笑的还笑得出来。那我在旁边呢，我当时看的实在是很激动，我说呢你都做学校的这样的一个领导，这些人情世故难道你都不了解吗？我在旁边呢看得很急，都很想出口，可是我看到父亲 还能笑容面对这样无礼的人，让我当下呢感受的父亲的修养忍辱的功夫呢非常的高。这也是我呢一直觉得我永远不及父亲的这样的一个修养。那么看到父亲能这样呢，看到有一些人呢对他这个请他帮忙的，基本上呢父亲都会答应，很少说不答应的。所以呢我这个在当时呢我能替他分担一些的，就是这个命名然后这个婚丧喜庆有一些择日这个择偶的时辰这个我是不会。那么我呢可以大致的这个合上这个五行的，然后给父亲的名字呢给他把男生女生呢取得很多，然后让他再复算一遍行了就可以的。所以这个呢作为儿女的真的看在心里，实在真的是疼在内心里头。所以我现在看到母亲她现在的情形呢，让我呢又回忆到过去。所以呢我们作为一个好母亲的风范，好父亲的风范，他影响子女呢是非常长远的。那么我学了以后呢，继续影响我的孙子辈，继续影响我周遭的学生。所以一个人他的风范确实善学者，善学的人，好学的人，又能学以致用的人，你就可以造福很多的这个朋友家族的人。所以呢我相信天下的家庭呢有很多比我更感动的家庭都有。我们也希望你们承传的父母上一代给我们的，我们不要忘记，还要再往下传下去。好的美德我们不但要承还要传，一定要承然后要传，因为这些太宝贵了，下一代没有人教，他就丧失了学习的机会，非常的重要。因此呢我们说父母是孩子终身的老师，确实是如此，父母是孩子终身的老师，因此需要有爱心耐心来教育引导孩子的成长。那么这个爱心跟耐心呢，不是用嘴里讲，也不是物质，就是爱心。我们现在很多家长的观念呢，就是让孩子穿得好吃得好，让他不要做事，好好的把课业学好，叫爱心，不对。孩子从小呢，父母应该要领着他跟你一块干活干家事。所以当时呢我记得很清楚，只要是这个风云有变化，父亲呢就会领着我出来看天的云，云彩这样呢会下雨，云彩怎样呢会台风，比气象局呢还要准。那么在当时呢我就问他，我说爸爸你怎么会有这些能力，他说这个能力呢就是小时候也是跟着长辈呢每天晚上或者每天早上会拎着孩子周遭的孩子呢在散步，或者说这个处理一些家园菜园，他们就会看相看天象，然后看整个地理环境。所以他们呢小时候也是长辈这样教育他们。那么我何其有幸呢，也能跟父亲比较接近，他也愿意把这些呢传给我。那么父亲呢在27岁才开始学书法，他是自学，看着帖子慢慢练慢慢练。所以呢家里的人呢附近的人家亲眷属多半都受父亲的影响跟他学习书法，其中我就是一个学得比较完整，从5岁就开始学习。那么因为我是家里排行老幺第8个，所以呢我得到的这个也是比较优厚一点。那么父亲呢每一年的过年之前 他会这个接了很多镇里头的一些人呢，请他写对联，而这些对联呢，在过去因为这个每一个房子呢，他所盖的都不一样，所以尺寸呢都是特别的，有的要写的特别的长啊，有的规格呢很特别，所以小的时候呢，我们就被父亲呢训练眼睛的目测力呢要很强。比如说在小时候大概七八岁就要开始呢为父亲折叠门帘，七个字的裁出来以后呢，一折就要对啊，你不能改，用目测的七个一行多大的，我们一折就要折好。那么这个都是父亲在做，我们在旁边看。那么父亲呢在写门脸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很小，所以呢都要拿一个椅子凳子，然后趴着桌子呢这样拿着。父亲写完以后，你要拿得很紧，然后拉一下，让父亲呢在最好的范围当中来写字。只要我们精神不济，父亲呢手一挥你就下台，然后没有机会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父亲手一挥眼睛一瞪你，没机会了，你就要下台了。他不会骂你，也不会说你一句，他只有说去睡觉吧，顶多这样。那么你去洗把脸来说，我爸爸我在做，不给你做，没有机会。所以在当时呢，我也会感受到我为什么这么差呢，为什么不能跟父亲坚持呢？但是没办法，曾经有一次去呢，拉没有几副对联又睡着了，然后就不动了，父亲写完你不动了就不行了。那么字呢，为什么能在小时候打下这么好的基础？父亲给我的机会，他每一次在写字一定是叫我去旁边看看他的手法，看他的手笔，所以呢他的示范，他的身教，让我感受到领略到的用笔的重要。所以我现在呢教书法，我侧重在笔法的研究，让学生呢很快就能理解到驾驭毛笔的要领。你能驾驭的就不怕写不好，当你不会驾驭，练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辛劳。所以跟父亲他幼小的教育呢有非常大的关系。